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Podcast 版，我是小妹妈妈。
小妹
放假了，所以啊，小比就回来录音了。我们掌声欢迎小比。好的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的故事啊，要展开一个新的篇章了。这是一个在图书馆发生的故事哦。图书馆有很多很多的宝藏啊，人家说那个书中自有黄金屋嘛啊，哇，太多值钱的东西在图书馆里了。而今天的故事呢，还结合了侦探办案，你们都很喜欢口袋神探啊、歌舞郎啊，侦探的剧情，还有线索的调查，又充满了秘密和灵异事件哦。让我们开始说故事吧。闹鬼图书馆，文陶丽西列斯塔巴特勒，翻译范雅婷，晨星出版社发行。他是一个小男孩，不过他不是人类小男孩哦，他是鬼。
哇塞，这个故事好直接。
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这么直接的故事啊，这叫破题法，你们如果学写作文就会学到了啊。凯斯呢，就是一个小男孩鬼，他今年9岁，跟很多正在听故事的小朋友一样啊，鬼也是有分年纪的，他们也会慢慢的长成大鬼的哦。他和爸爸妈妈、6岁的弟弟小约翰，还有一只狗，住在一栋废弃的校舍里。原本他们一家鬼的鬼数啊，我们是人数，他们是鬼数，还不只是这样呢，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是3代同堂哎。不过去年春天的某一天，大哥芬恩在跟2个弟弟玩抓球游戏的时候，故意把头伸到墙壁外面啊，他们有那个穿墙术嘛，因为他很喜欢听到凯斯还有小约翰发出尖叫的声音，他就得意了。不过那一天他把头伸得太出去了，一阵风吹过，就把大哥芬恩拉出了墙壁，飞到外面去了。听到孩子们的呼救声，鬼爷爷和鬼奶奶冲到了墙外，想要抢救芬恩。结果风势太大了，芬恩奶奶和爷爷就这样一起被风给吹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凯斯就再也不肯学穿墙术了。
儿子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你只要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直直的穿越过去，就像这样。
对，那小妹爸爸他刚洗完碗，赶快赶过来录音了。爸爸呢，就先把爸爸鬼哦，先把一只脚往墙壁伸出去，接着呢，一整条腿就穿越了墙面，然后是一只手臂，最后整个身子都穿了过去。他们家的小狗科斯莫吐着舌头，摇着尾巴，也跟着穿了过去。接着是他弟弟小约翰。小约翰呢，虽然比凯斯小了3岁，哦，那他才6岁而已耶，可是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小鬼哦。他精通大部分的基础幽灵技巧，比如说发光、发出哭嚎声的是要吓人用的哦，缩小还有膨胀身体也会穿墙哦。凯斯可以缩小和膨胀身体，但是他不会发光，也不会发出哭嚎声，而且他不喜欢穿墙。我们很担心你啊，凯斯。妈妈搂着凯斯说，外面有踏地人， 你要用这些幽灵技巧保护自己，才不会被欺负啊。
我绝对不会离开震动旧学校，而且那些踏地人很少来这里，我才不需要这些幽灵技巧。
凯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一栋栖息地，他们的栖息处叫做007。比起踏地人呢，他还比较怕风呢。忽然间，屋顶上传出了砰的一声巨响，震动建筑物晃了一下。
那是什么声音？
小孩子留在原处。
爸爸对孩子发出了指令之后，就跟妈妈飘向天花板，穿越到楼上去查看了。小约翰不喜欢错过任何事，哎，这个小的比较皮哦，所以弟弟就跟着爸爸妈妈穿过天花板了。不过凯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，他不想去啊，他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很激动。狗狗莫斯科也跟着小约翰跑去看来。凯斯飘向脏兮兮的窗户往外看，他看到有几台有着长长吊臂的大型黄色卡车停在他们的007前面。哎呦，那看来这个是拆除大队耶。吊臂举起了一颗又大又重的球，砰的一声，那一颗大球啊又砸向他们007的屋顶了，整栋建筑物再度摇晃了起来。凯斯听到妈妈的哀鸣声，哎呀，接着又听到爸爸的怒吼，
哎呀，
凯斯就惊慌地沿着摇摇欲坠的楼梯往上飘到二楼了。
凯斯，不要上来，
爸爸对他大喊，但是来不及了，凯斯已经飘到了楼梯的顶端。而接下来的画面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鬼眼睛，因为天花板崩塌了，破了一个大洞，他们现在变成露天的了。妈妈、爸爸、小约翰和科斯莫，就狗啊，全部都飘到了外面的天空了。凯斯想要往后飘，要飘回房子里去，飘离墙壁上出现的那一个大洞，可是今天的风吹得比他所想的更强，把他拉到了建筑物的外面。
哎呀！
在他的上方，妈妈、爸爸、小约翰和科斯莫飘得更高更远，而且好惨哦，每个人飘的方向都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有人往西南，有人往东北啊，有人往就乱飘一通了啦。凯斯摆动双手和踢踢双脚，想要用游泳的方式飘到妈妈的身边，可是强风让他无法往前，他在风中没有办法使力，鬼家人们每个也都跟他一样。
爸爸妈妈，
他哭喊着叫着爸爸妈妈。妈妈把手拱成桶状放在嘴巴旁边，喊着说，凯斯，你没有办法跟风对抗的，只能让他带你到新的007。我爱你，
妈妈。
凯斯的眼泪沿着脸颊流了下来，他恐怕是再也看不到自己挚爱的鬼家人了。风吹着把它抛过了田野、树林、房屋和一座湖，然后更多的树林，不是，小妹在风中飞的那个啊的尖叫，你现在看起来像是摩托车发动了啊。好，继续了啊，来到了更多树的树林，到了一座有许多高耸建筑物的城市，接着又是田野，然后还有更多更多片的田野。好，不错，他有精力在叫了。凯斯呢，就只乘着风了，飘了整个下午，累死了。终于风慢了下来，凯斯啊，慢慢的往下飘了。 一栋有着回廊的白色房屋浮现在凯斯的眼前，风朝着一扇敞开的窗户把凯斯给甩进了屋里。
哎呦喂呀，
凯斯趁机用力踢着脚飘到房间的另一端，尽可能的远离那个打开的窗户啊，要不然风一来他又要再去旅行了。他害怕的缩着身体发抖。
这里是哪里？
他很害怕哦，但他观察了一下，他发现呢，他现在身处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，整个房间啊，还摆满了一排又一排高高的书架。哎，凯斯飘到隔壁房，看到门上有个标示写着非文学图书室，里面有更多的书本、杂志、报纸、桌子和椅子，还有踏地人，那是货真价实的活人。凯斯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踏地人，这些踏地人走路的时候是真的踏着地的，而不是像他们幽灵用飘的。踏地人走路的时候还会发出噪音，没办法，摩擦嘛，脚踩到地上，地板又不是很平整啊，一定会发出叽叽歪歪的声音的。凯斯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踏地女人朝着他走了过来，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避开了。对，那个是惨叫声，不是羊叫声啊，那个小妹比较特别。哎呦，凯斯在那个女人直接穿过他的时候尖叫出声了，因为那个感觉很不对劲嘛，不管是穿墙还是被踏地人穿过身体，凯斯都觉得哎呦好恶心哦。
对，
而那个踏地女人啊也打了一个冷战哦，然后转向她的朋友问，哎，小比，你帮我用个成熟女人的声音说这句好了。
我刚突然觉得好冷啊，你也感觉到了吗？难道这栋图书馆真的闹鬼啦？
我原本是想要叫小比有女人味的，但我觉得我对她的期许有点不切实际啊，毕竟她才18岁，下次好了，再过2年啊。好，那她的朋友呢就回答说，对呀，我听过这里啊，书本会自己开合，电灯还会自己打开关起来呢，有些人甚至见到过图书馆的幽灵，还有听过他们发出的声音哦。哦，这里有鬼吗？凯斯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线希望。他飘向外面的走廊，走廊中间摆着长凳，角落还有一株高高耸立的盆栽，每一面墙上都有一或两扇的门，门前有标示，这个门写着
文学图书室，
下一扇门写
非文学图书室，
还有
儿童图书室、公益室、门口室，
不是门口室，门口室轮我说了啊。门口对面有一座往上延伸的回旋楼梯哦，那个外国人很多这种的，我们台湾好像很少看到那种回旋楼梯的豪宅啊。有一只黑猫坐在第四阶上，台阶的第四阶上，正用黄澄澄的眼睛冷淡地盯着凯斯看呢。哇，原来人家说猫咪可以见得到非人类的生物啊，说不定是真的。你看它盯着凯斯看，它看得见幽灵。咚咚咚咚咚，踏地人走路发出的巨大噪音啊，把凯斯都吓得跳起来了。楼梯上出现了一家踏地人，他们有妈妈，有爸爸，还有一个看起来跟凯斯差不多年纪的女孩，哎，那个小女孩，小比，你待会是演小女孩啊，你要稚嫩一点啊。这个女孩的肩膀上啊背了一个绿色的背包，她匆匆的一瞥凯斯啊，看了凯斯一眼。可是呢，凯斯觉得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刚好朝她这里看过来啊，她觉得不可能啦，谁会看得到自己呢？幽灵没事是不会被看见的，除非他们施展发光术，好，要不然是看不到的。而凯斯他还不会发光啊。 女孩跟着父母走到了门口，她好像很想跟爸爸妈妈出门，可是没有得到同意。接着有一位老老的踏地人奶奶从凯斯的身后的入口走了进来啊。这一位奶奶的头发有一撮粉红色的染发，哎，发型很时髦。克莱尔，你要不要跟我来呀？奶奶说，你可以帮我把书归位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替爬虫日活动一起装饰儿童图书室哦。
我不想当图书馆管理员，我想成为侦探。
克莱尔的妈妈对他送出了一个飞吻之后，就打开通往外面的大门出门了，跟爸爸走了。凯斯呢，感觉到有风，因为门打开了嘛，他就警觉地赶快往后飘了几步。等克莱尔的爸妈一关上门之后，风就停了。好吧，如果你回心转意，我会在儿童图书室等你哦。克莱尔的奶奶说。等奶奶离开之后，克莱尔一屁股坐在楼梯的最后一阶。
我才不会回心转意嘞！我最讨厌大家把我当小孩看了，你说对不对？
凯斯环顾四周，这个踏地女孩在跟谁说话啊？不是跟我吧？这个女生怎么可能看得到自己呢？凯斯就尝试着往右边飘过去。
哎，
不过克莱尔的眼睛视线呢，也跟着他往右移了。
哎，
那凯斯又往左边飘过去。
哟呼，
克莱尔的视线也跟着他往左边移嘞。
哟呼，
你看得到我
？Yes， 我看得到哦。
凯斯尖叫出声，这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他转身用最快的速度往反方向飘。哎呦，我们常常都说鬼好可怕，不过这个故事里的鬼觉得人更可怕。哎，他说看到了克莱尔，凯斯就尖叫说好恐怖，就飞走了啊。其实这也是有可能的啊，因为我们都会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感到焦虑不安嘛。所以像凯斯，虽然他是一个鬼，是个幽灵，但他其实还只是一个差不多三年级的小孩子嘛啊。
哇，他只是个孩子。
对，就像小 B 姐姐说的啊，还小嘛。
我还小。
嗯，他还小，而且还是刚刚才跟家人走散了的小孩啊，他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紧张不安的。接下来，凯斯在这座图书馆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凯斯到底能不能跟自己的家人团聚啊？请一定要锁定我们家的睡前故事咯。那我们就下星期见，
拜拜。
陪我在梦里飞翔。
Mini Voice Player MVP 养成营故事作品成果展，
户外教学趣，
施慕辰饰演关东煮及旁白二，
郑成新饰演珍珠，
洪小棠饰演玛丽，
陈雨希饰演班长，
黄日宁饰演宁宁老师，
赵一轩饰演旁白一。
在某一天的晚上，宁宁老师突然在班级的 LINE 群组宣布了一个事情。
各位同学，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户外教学的活动哦，请大家准备好背包、水壶等用品，也可以携带一些小零食哦。
大家也别忘记带防晒用品哦。我听说明天阳光很强烈呢。
哇，户外教学太棒了！我会带一些零食，谁想要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来跟我拿哦。
到了隔天早上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搭上游览车。当大家到达户外教学的地点后，开心地度过一段时间。但就在这时，发现老师不见了。
你们有看到老师吗？
我没看到耶。
我也没看到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吧。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们才可以回家哦。
好的。
于是西西就带着全班出发寻找宁宁老师，但找了好一阵子也都找不到老师的身影。这时珍珠说，
我们已经找了好一阵子了，但还是找不到老师，要怎么办呢？
对啊对啊，老师到底跑去哪了？不会是发生什么意外吧？
啊，刚刚真的比较急，所以我才匆匆忙忙的跑去厕所，结果就忘记跟你们说一声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
这时，珍珠和玛丽问了宁宁老师：“
老师，如果我们今天走丢了，要怎么办呢？
而且我们跟老师不一样，并不是大人，要是真的走丢了，应该要怎么做呢？
如果找不到大人的话，千万不要乱跑，要大声呼救，增加被发现的机会，并且要待在原地等待大人出现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持冷静哦。
好，我们知道了。
这时，珍珠突然发问：
奇怪，我们班的吉祥物关东煮在哪里呀？
他在教室里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一起出来户外教学。
我们要快点回去找他，不然他会担心我们哦。
当大家都平安回到学校的教室时，就看到了吉祥物关东煮。
你们怎么去那么久？我等得好无聊哦。
因为今天老师突然不见了，所以我们多了一个寻找宁宁老师的大冒险，真的很好玩呢，希望下次还可以再来一次。
听起来好好玩呢，下次记得带我去哦。
还是我们下次户外教学改去动物园，好像也挺不错的呢。
好主意。我听说那边最近来了一群企鹅，非常的可爱呢，
而且那里卖的饭团也都很可爱，很好吃呢。
真的吗？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去逛动物园吧。
聊着聊着，天色就暗了，也就是到了大家要回家的时候了。
时间不早了，大家准备回家咯。
啊，大家要回去了吗？那我们明天见咯。
那我们一起喊再见的口号哦。一二三，
老师再见，小朋友再见，大家明天见，再见。